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智秀。今天呢，不同于我以前几期的节目，我没有邀请到嘉宾来和我一起对话。我想单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两次短途旅行。与其说是短途旅行呢，不如说是以看演唱会为目的的两次出门的机会。大概是在半年前吧，我为了去追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的巡演，我一共买了三场他会演唱的城市的门票，分别是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因为这位歌手是我从初中就很喜欢的一位，是我在出国之前会把来看他的表演来当做一个愿望的这样一位歌手。而且他在两年前左右吧，还碰巧是处在他自己的一个低谷期，也取消了一些巡演什么的，所以这次巡演相当于他很久之后的一次正式复出，所以我就很希望把握这次机会，一下子就来买了三场演出。但是吧，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意识到现在毕业后的我会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大概也毕业了将近四五个月左右吧，虽然有做兼职，但是还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份可以落地的全职工作。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是比较在经历一段挺长的压力期，属于一直在找工作投简历的阶段，每天早上睁眼睛都会固定先刷新邮箱的那种。所以对于这次的两场演唱会，很巧的是我去年大概就在一周年之前，我正式看了这个歌手的第一场演唱会，对于我来说，所以大概一周年后是我见他的第二面。我的演唱会是在十月中下旬，在我当时的焦虑下，我并没有对这几场演唱会非常的期待，甚至我还推掉了旧金山的那一场演唱会，因为我总觉得仿佛去脱离投简历的时间来看这几场演唱会会让我错过一些机会。虽然证明完全没有，但是我还是会很担心，甚至都在有点纠结要不要做很多攻略，又要预定宾馆，又要安排路线，做这么多费劲的事情去看这几场演唱会。因为对于毕业的留学生来说，我觉得找工作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就仿佛每天都在倒计时一样。但是当然呢，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去，只是我没有一年前的那份激动，我更想把这次看演唱会当做任务一样。于是我就没有做任何的攻略，只是寻找了住宿的地方，选择了离演唱会场馆较近的几个宾馆，买了往返的机票，这是我做的全部计划。所以很有趣的是，我觉得这两次短途旅行可能也算作是我的第一次独自的旅行吧，没有和一些同伴一起的那种感觉。但是有比较安慰到我的是，不管我是去纽约还是去洛杉矶，我都有住在那里当地的同伴，我们也有见了面。所以这可能也是让我觉得 没有那么的 solo trip 的一个原因吧。总之呢，我没有特别期待这两次旅行，于是我就这样的踏上了我的旅途。由于我这两次演唱会是主要目的，所以我在每个地方也就停留了两三天左右吧。于是我就把我的所有行李都打包进了一个双肩包里。很神奇的是，当我背着双肩包，乘着轻轨一路走到机场，踏入安检的时候，我才有真正我要去旅行的一种实感，有一种所有人都不认识我，我可以随意的走，随意的做各种表情，想说或者不想说，就是都是被允许的。我就突然有了这种感觉，于是呢，我就找回了对旅行的期待。在去纽约的飞机上的五个小时是我很享受的一段时间，虽然我坐在三个位置中的中间位置，左右两边人都没有给我很足够的空间，但是我是很享受这一段放空的时间的。这段时间是我非常思如泉涌的时刻，我会在备忘录上写一些我经历的一些事，虽然有时候也是一些胡言乱语，但是我就觉得这段时间里是我理所应当放松的事儿，因为我没有网络，我不能去投递简历，我也不需要去和别人进行社交，我也不需要去担心未来或者是反思过去，我只需要在这段时间里通勤去另一个地方。这段时间是有一种单独存在出来的感觉，所以我就可以理所应当的放松，做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也很喜欢观察别人，我发现不同的人确实也在干不同的事，虽然我的左右两边都是在认真的工作，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全职工作嘛。总之呢，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到了纽约。因为我有之前在这边很关系好的朋友，他找到了纽约的实习，于是我可以在他那里住宿两晚。我就是下了飞机，从机场去找他，然后大概是我做的第一个攻略吧，就是打开我的 Google Map， 然后去搜这个机场专门的大巴，需要我可不可以现金支付，需要多少钱这个样子。于是呢，我就坐上了这个大巴。作为只有一个背包的行李，我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轻松，我不用寄存行李，我不用取，我只要单纯的上了那辆车。然后我就是发现身边，可能是去纽约的缘故吧，我觉得遇到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游客，然后我们从机场开到市区是有一段都是在外面，不同于西雅图轻轨，我们都是在外面行驶的。然后我就会看到大家看到纽约市中心的那一些高楼大厦都会同时拿起手机然后交谈聊呢。然后特别搞笑的是，我当时后面坐着两位可能也是从西雅图来的吧，他们还在聊西雅图的那个星巴克咖啡工坊倒闭的事情，让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纽约这种大城市的感觉的。有人会可能会觉得，也就是我的朋友，他会觉得纽约是很包容、很多样性，你只需要处在人群中，没有人会问你从哪里来，没有人会注意到你，很适合一个做自己的地方。但是我会觉得人很多，建筑也很多，密度也很大，一面墙和另一面墙的距离非常近，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也是非常的近。我的朋友碰巧住在长岛的部分，也是 我觉得是非常繁华的一些部分吧。毕竟我下了地铁，我们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很随意的，在附近就能找到一家酸菜鱼的中餐，让我也很意外，也很开心。还有回到他住宿的地方，还能顺道去买奶茶，甚至第二天早餐打开外卖 app 会有很多早餐豆浆油条的选择，让我有一秒回国的错觉。总之呢，我觉得纽约就是个完全不同于西雅图的气息。去年我是在冬天的时候来纽约旅游的，当时是和我的一个很文艺的朋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逛博物馆，然后还有看到圣诞树，总之是有着雾气和霓虹灯的冬天的纽约。这次给我的感觉呢，至少纽约是牛的阳光还是一如既往。我的同学住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几乎是落地窗的感觉，我可以直接看到纽约的市区。那一时刻我会觉得住在别的地方，住在自己喜欢的城市也还蛮不错的。毕竟我知道我这个同学他其实是一直都很向往很喜欢纽约的，包括他寻找到的这个实习也是他一直想做的，所以我非常替他开心。所以他的公寓风景也很不错，会让我觉得就这样每天看一眼就会觉得工作都很有动力，就会觉得啊，我是在为我的梦想努力，我有一步一步靠近我的理想的这种状态。其实那段时间就包括现在，我一直在试图想搬到另一个地方，就是就算是我未来会回国，我也想在之前我尝试去住另一个地方一些时间，包括西雅图现在也是开始进入雨季了，所以也是一个给我很好的理由来逃离一下。所以当进入我这位同学的公寓的那一瞬间，我就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丝也许短暂逃离一下的这个想法，会让我觉得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生活也许也没有那么的陌生。因为其实作为留学生来讲，就包括我一开始在西雅图，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从零开始的一个过程。也让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两次旅游也完全没有旅游的实感，更多的是仿佛去两个地方出差，也没有完全需要探索和新奇的感觉。所以呢，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短途旅行。由于我那个同学他当时腰伤复发了，所以我们没有去其他地方来玩耍，但是我也很已经很感激他，也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光。我们就他当时还特意给我买了一个那种充气的床垫，我们就一起躺在那里看日落。因为可能是他的房间是朝西的吧，我们就是一起在那个四五点钟左右一起在晒太阳，看着阳光照到帝国大厦啊等一些地方慢慢的暗下去，然后直到桥上的灯光开始亮起来。于是呢，当来到第二天我去看演唱会的那天的时候，由于我的朋友他的腰伤，所以最后变成了我自己去。我当然是精心收拾了一番，一如一周年前的我的那个样子。虽然我的座位当时我特意买了 VIP 的座位，但是它不是在很靠前的位置，它在中间正对舞台的位置。VIP 可能会有一些周边什么的，一些帆布包和小海报。总之呢，我就这样收拾出门了，去坐纽约的地铁。我觉得纽约地铁也是个很有趣的存在吧。我虽然已经被 Google Map 折磨了两年多，但是到头来还是会把这个纽约的地铁坐反。但是不得不说，它真的第一眼看上去就是和我在
一些平台上看到的视频剪辑一模一样，就是非常的有感觉。那些白色的瓷砖，然后还有当地铁经过的时候的那个扬起的风，我觉得都非常的有感觉。嗯，进入了地铁之后也是和我觉得一年前的我来比看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么，我觉得有变干净了一些。嗯，而且这次由于我抱着完全不同的心态，上次来旅游我并没有在西雅图找到合适的心态吧，这次我就更像一个沉浸在人群中的样子，所以我就完全无视他人的眼光，我就以审视别人的目光审视我自己，就是我也只是人群中的很渺小一个。总之我就是变得很自如的在地铁里穿梭，然后来到了演唱会的场所。嗯，我去的时候已经排起了长队，虽然 VIP 可以提前入场，我们还需要排一队来领周边。我发现在这种我感兴趣的场合里，我倒非常的能自如的开口和别人交谈，我会直接上去就问，嗯，我们这一排是 VIP 的通道吗或者什么的。但很显然由于信息一点不明确，大家都是一个很迷茫的状态。嗯，但是我很喜欢这种状态，那样意味着我们可以一起交流，甚至一起吐槽，当然也可以一起表达期待。总之呢，我们就领完周边，我被两三个人问吧，我是自己来的吗这样子。嗯，我们领了周边排到了正常的队伍里，这样我的前后其实都在有不停的换人。嗯，首先还是陌生人先开的口，夸了我的上衣，我们就自然的问起对方是从哪里来。嗯，有的人是从很南边的佛罗里达来的，甚至还有人是从墨西哥，然后他补了一句说是特意来看他的。我说你不会失望的。嗯，总之呢，我们就这样最后进了场所，很有趣很有趣。当时我在 VIP 排，就那样就能看到在内场的General Floor 里面，大家是一个接一个进来的，大家会很争先恐后的抢着前排的位置，还有人就是慢悠悠会环顾一周，然后录着视频，非常享受这一刻。因为当时场馆里还放着各种各样的音乐，我就也是跟着前面摇摆。这时候我周围的朋友都还没有来。很有趣的是，我刚一进场馆就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加上背景音乐，我就是望着当时已经是5-6点左右吧，但是天空却能很清晰的看到月亮，然后还有一束阳光正好打在舞台的大幕上，大幕写了这个歌手和巡演的主题名字。我就站在那里愣了一下，更多的是想记录这一刻，然后想好好享受，然后被周围的保安警卫打断了一下，问我您需要什么帮助吗？我当时就说着没事，然后走到了我自己的座位。嗯，比我预想的要近。我去看演唱会之前还疯狂的在网络上搜索这个就是 seat view， 在不同的场馆里，我相信每一位看演唱会的人之前都会这样搜索，然后很惊喜的发现我距离比较近。嗯，总之呢就这样，我穿着周边的衣服，刚买来周边的衣服，然后拿着海报跟着音乐摇摇晃晃看了很久很久。嗯，终于我旁边来人了，是一个穿着红色上衣和小皮裙的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嗯，我也不知道，反正当时我就是很自信的先开口问她，啊，你也是一个人来的吗？于是我们就这么来回交流了两圈，然后后来我知道她是在纽约当地上学的，然后很巧她是旧金山人，因为当时他有问我从哪里来，我还说我计划搬到旧金山，我就觉得非常的巧这一些事。总之呢，我们就聊了一些来回，然后 看到前排吃着炸鸡，我们就也动了心，于是我们就特意离开了座位，又去买炸鸡。当时我们说的也是一人一半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是等我买来的时候，正好开场的嘉宾就是在前面已经唱上歌了，我觉得就很神奇，我们两个共同把炸鸡放在我们两个的腿上，放在中间，然后一人吃着炸鸡薯条轮着吃，然后看着这位歌手对他的嗓音进行点评。因为当时是开场嘉宾嘛，是不是我们期待那位歌手。总之呢，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场景，我们聊了很多，他也在对话里他才知道我是来这边的留学生，然后他其实更多的是华裔吧，我觉得他是个华裔，但是是在这边生活的。之后呢，总之当时就是一个让我很享受的景象，我们一起分享着食物，听着这位开场歌手，完全没有压力，完全不需要担心自己需不需要录像，需不需要记住这一瞬间。总之呢，我当然记录了，但我更多记录了是我们吃炸鸡这一瞬间。我们没有试镜来擦手，于是我给了他卫生纸，然后这个女孩还用水当场为我做的湿巾。我觉得总之几个来回我们就已经比较熟了，我们还互相拍了照片。所以我觉得这是 solo trip 里最期待遇到的一些场景吧，就是能有人帮你记录，能有人陪你一起享受一些时刻。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 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 Linwood 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终于，我们期待的歌手出现了。因为我那个位置其实看还不算远，能看到人，但是至于表情什么的还需要看大屏。不得不说这个纽约的这个大屏是非常的清晰，虽然我之前完全没有那种第一次见他那种期待感，但不得不说一出场了，这一瞬间还是让我觉得很不真实。我之前还不断劝自己说完全不要录像，一定要享受当下，你录你只录开场和你喜欢的歌。然而他一出来我开始录唱，我就完全停不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完全知道，就算我录了这么多视频，我一定不会，我除了发完朋友圈我会认真筛选哪个片段之后，我完全不会再回过头来重看这些。但是我还是选择录了下来。还是很不真实，他和去年相比也是终于壮了一点，然后头发也有变长。当然我们就这样摇摆晃晃悠悠听了很多歌，然而最惊喜的是中间当他唱完大概4-5首的样子吧，然后突然就是整个场，这时候已经天黑了，然后在唱完的时候所有灯都灭了，然后很多声音在后台进行着，让我有一种很神奇的预感。 结果我听到我的斜后方不断传来尖叫声，因为我在想，因为之前有一些他的巡演的城市，我知道他会下来绕场奔跑的那种，我就在想他不会要下来吧，于是这样突然就想起了此起彼伏的尖叫声，我知道他就在我们的斜后方，于是我认识这个女孩就拉着我开始往上冲，因为当时其实是阶梯状的，还中间还有栏杆来遮挡，由于我的腿非常的短，所以我就非常踉跄的但还是往上冲，而且我可能大概这边人都非常有礼貌吧，居然真的有一些空位，于是等我再次抬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离他真的非常的近，就前面只有两排人的那种，我离他那么近可以清晰看到他的毛孔的那种，我当时就整个人完全的不知道在发生什么，我知道他有人在说话，我知道所有人在录像在尖叫，我知道我在一个不是中国的地方，就这样然后看着这位从小就以为就是很难见到，当时会觉得见他和看到极光一样非常的不真实很遥远。嗯，补充一下，我来这的有一次跨年去阿拉斯加看到了极光，当时就也是这种感受，我觉得很不真实，但是他就这么出现在我的面前。于是呢，他就站在人群中，就这样说了几句话，唱了几首歌，之后又回到了他的舞台上。嗯，很神奇吧，我只能说。而且因为我之前有提到这位歌手，他大概2-3年前他在经历他人生的很低谷一段时间，那时间他有怀疑很多，他也被人们评价了很多，因为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就我觉得他困扰他的不只是大家都在谈论他的一些恋情关系，我觉得肯定还有比如他自己，因为他已经是个非常知名的人了，他叫 Shawn Mendes， 嗯，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介绍，我就觉得肯定有他作为公众人物的一些他本身对音乐的热爱和对于他事业的平衡的这样的关系的思考，再加上那段时间他也有一些朋友的亲人的离世，因为他也为此做了歌，所以我很坚信他一定是度过了很不美好的一段时间，他也给我们讲了很多，在他的 talking 环节他说他觉得人生就是一个竖着的圈，他在空中画了一个这样的圈，他说他以为有些事情发生之后就结束了，他就会学到什么，但其实他经历的事情课题会反复的出现来考验他。嗯，他觉得他现在很幸运处在这个圈的顶点，然而在几年前他在创作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他处在非常非常低的地方，于是他希望在他演唱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可同样给同样处在最低点的你带去力量。嗯，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就包括在我去看他的后来一场的时候，他也有说过类似同样的话，因为其实他作为歌手他是1998年出生的，其实他就也比我大3岁，而2-3年前如果他处在非常低谷的时候，那碰巧就是我的现在，而我前一段时间确实开始面对着工作压力和回国还是留下的一些紧迫性和无法控制性，让我非常的焦虑，甚至都在思考未来，反思过去，人生意义那种很虚无很无聊的东西，于是就这句话就让我很触动的，反正就是有一种在对我说的感觉，嗯，就会让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其实他也就是一个小孩嘛，也就是像我这样的青少年，但是他也会经历这么多来来回回，我觉得也许我在2-3年后也会这么认为，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现在经历的这些是 理所应当存在的，而且是能克服的，甚至是一定会克服的那种。嗯，总之呢，我们就这样听了全场演唱会，一直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那首歌，于是我和我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同伴，我就非常默契的一直在大声唱大声跳，唱到声嘶力竭，完全跳不动，非常累的那种，我觉得我都瘦了十斤的那种感觉，甚至前排的人都在回头看我们。当时我就觉得仿佛和这个陌生的小女孩已经认识好多年了，然而我们可能也就只认识了不到两个小时吧，但是我们就是存在这样一个默契，我们就是同样选择把我这个陌生的夜晚交给这样一个陌生的人，让他作为很大的一部分来跟我一起共同度过，来成为我回忆的一部分。嗯，很有趣的是，嗯，他是在纽约上学，嗯，演唱会结束后，啊，我们也拍了一些合影什么的。就回去路上，他跟我讲，他第二天还要早起去做社区服务，嗯，当然是不给钱的那种。嗯，当然我也一下就回到了现实嘛。嗯，他还推荐我去要去吃纽约的贝果，一定要是特殊的一家，他有提到名字，还提供了给我了一个非常的精妙的搭配，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于是我真的觉得，我当时一搜发现正巧在我的朋友家附近就有一家这样的叫 Utopia Bagel， 嗯，于是我就真的第二天早起去买了两个，嗯，给我和我的同学来吃，然后如今那个也已经成为我的同学的一个早餐选择了，他也会嗯下楼去买一些贝果在他上班前。总之我就觉得嗯，后来他也给我发了短信问我有没有尝那个贝果，我们当然也没有聊很多，也没有继续联系下去，但是我们在 ins 上互关，然后也有互动，就是让我觉得，又是让我觉得这才是旅途真正的意义嘛，就是认识陌生人，去感受和世界的连接，你去自己一个人穿梭在纽约的钢筋水泥，然后沐浴着阳光，然后在演唱会上和陌生人一起跳舞大叫到很疲惫的那种，然后第二天我们又回归各自的生活，但是我们就彼此曾经建立过连接，我也认识到了我会有和陌生人建立连接的这种可能。有时候我会把每一个陌生人想象成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某一个亲戚，我会在想啊，他们比如他们有的孩子或者有的亲人，就仿佛我有这样的一个亲人的感觉，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也是我和我亲人的相处方式，就这样我和他们其实是有一种连接的。我觉得每次我这样想的话，我和陌生人之间边界会被我的这种想法来慢慢的削弱，甚至身体上我觉得也会无限的接近，这样我觉得会帮助我来打破一种陌生感。比如我会习惯把我的比如某一些人想象成我的二姨，或者想象成我的舅，因为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些特征相似，这样我说话前也会不那么考虑那么多。因为作为一个母语非英语者的人，我觉得每次说话我都需要从头慎重思考一下，然后装作很轻松的语气来说出来。嗯，总之呢，这是我的纽约的旅行。虽然我对纽约这个地方还是不是那么喜欢，因为它过于的城市化了，但是我很理解喜欢纽约的人，我也很理解大城市的很多优点和多样包容性，我也愿意会来这继续进行旅游。我也知道纽约其实是很多人中梦想的城市，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总之呢，这次旅行有很多意外的瞬间，让我和陌生人建立联系，让我吃到了有 Honey Mustard Powder 的好吃的薯条。当然还有好吃的贝果，当然还睡到了我好朋友的空气床，让我非常舒服。一早醒过来睁眼的时候，都会感觉自己被紧紧的包裹住的那种感觉。我的朋友还把我们的合影和给他写的小明信片挂在了他电脑桌前面的墙上，也让我很温馨。让我觉得生活在自己喜欢城市的这种美好吧。总之呢，回来大概待了一周吧，我又开始踏上了去我的 LA 的旅行。这次旅行呢，其实主要更多的是 solo trip。 我虽然有认识一个朋友，但是他住在很远的地方，我们只是有机会见了一面吧。在那之前我就是完全在宾馆里待着，因为我知道我当时住的附近其实不是特别的安全。我觉得我当时其实计划去天文台看日落，但是由于我等外卖时间过了，我就没有赶上，于是就大部分时间变成我在宾馆待着。然后那一晚我的同学他下了班之后来我的宾馆找我，我们也聊了很多，感觉他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需要换一个城市吧，尤其是西雅图最近还在下雨。总之呢，其实说实话，我对 LA 之前的印象也不是特别好。大概也算一年多之前吧，我是带妈妈来这里旅游过，当时也是为了吃一些有名的打卡的餐厅，然后也去了韩国城的附近。总之有一段时间我对 LA 的主要印象也都是很宽的马路，然后更多比较低矮的房子，因为我觉得给我一种很宽阔但是又很没有让我那么有安全感的一种感觉。当然我知道还有一些很先进很令人向往的地方嘛，我也当时也有去了不同的旅游景点，但是总是给我一种感觉，也许也是因为 LA 很大吧，会让我有一种控制不了的那种感觉吧，所以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不安全感。总之呢，我就是还带着这种心态又来了 LA， 于是住进了这家在星光大道附近的酒店里。当我遇到了同学，总之他是生活得很好，我看起来，因为他整个人精神状态就跟这边不一样，然后他也开始了他的新工作。总之我们聊了很多。那个时候我对 LA 也没有改变我的看法，这个同学也是逼着我进行去投工作。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有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更多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了。我觉得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就会回国，甚至都已经默认这就是结果的那种感觉。结果我那个同学就说，一算就说 其实你还有半年多啊，其实很多，其实很多什么事都可以发生，其实很还都来得及。嗯，很，总之吧，就是让我心情非常的复杂，因为那段时间我就是非常焦虑，已经打算放弃了。当然我知道谁都可以这么说一说，但是也许我就是很需要这样的一句话吧，虽然我知道换上谁都会这么说，但是我就很需要听到这些话。嗯，就这样我们就聊了很多。那位同学说，总之你心情不好你就来这里住我家，总之反正一个机票你就过来了。确实也就需要两三个小时吧，我就完全换到了另一个地方。第二天呢，我做了计划，我打算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我去了那个州立博物馆，还有它附近的一个关于电影的一个博物馆，很有趣，很有趣。我觉得自己看展览就是一种享受。我真的几乎是把州立博物馆的每一个展览和每一个图片吧，除了那80%，我能说我都已经给看了，而且是我静静的自己安排如何走，如何想反复观看，这非常自由。我甚至让我萌生了一丝申请在他们那里工作的想法。我甚至当场就坐在外面的长椅上开始翻他们的open 的工作了，已经开始。然后至于去电影博物馆的话，因为其实我最开始的小梦想是做电影，可以说是让我又萌生了对电影的一丝憧憬吧。我回来也恶补了几个在那里看到的电影，很享受。然后我当时觉得整一个场馆或者是一个展厅，专门一个电影的展厅里都聚集着喜欢这个电影的人，让我觉得也是个很神奇的感受。大家都在关注着一个电影的拉片、手稿、一些细节，大家一起笑，一起盯着一个镜头在那里站着很久，一直到看完。我会想，很好的一些感受，我愿意在能有很多文化交流和保存的地方来多多感受和多多收获，多多享受一下子的。就这样，一直到晚上的演唱会，我又出发了。这次我坐的是前排第四排，但是我不同于上次那种感觉，因为我身边的人其实都是有同伴的，于是我就更多是比较局促，我就安静的等一切的开始。因为我知道当音乐开始了，我就会放松下来，我就是全然不顾到处摇摆了。总之呢，甚至这次到开场嘉宾，我就已经开始站起来了，我和身边一些人就是共同跳舞。直到我选了歌手出来，这次整场下来我没有录太多的录像，因为这次我实在有意克制。我甚至到后来直接站到了那场的后排，因为这样我可以大幅度的跳舞，而且我后面就是一个平台，这个歌手也是来回走了三四次，我就是完全的，他直接在我面前很近距离的这样接触和经过，一切还是很不真实，但是又让我觉得理所应当，我就该经历这些，我就该让这些自然的发生，也不是很意外的一件事，因为这是我一直想经历的，想去看这场演唱会，它就这样的发生了。总之呢，这场演唱会整体下来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是我回去的路上。我回去的路上，因为我住的酒店特意买的很近，大概步行15分钟就会到，加上演唱会散场有很多人，于是我们走的整个路上都是大家一起在走，一起过马路。于是呢，就这样非常有安全感的走到了一个红灯的时候，正好信号灯路边有一个街头艺人正在弹生日快乐，还是自己改编的那种，就让 让我非常的感慨，因为我们是在 Hollywood Bowl 这个场馆里看的这个歌手，那个场馆我后来搜有10,000多人，而且这位歌手在，当然他又像我们上次纽约场一样回归到了人群里，这次我是在内场第四排看到他远远的站在了人群里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那一瞬间就仿佛是初中的我在看他一样，因为当时他在我心中就是这么遥远，但是我现在知道他唱完这两首歌之后又会回到站在我的面前了，而且他就趁这个机会，他邀请了两位很有名的原住民艺术家，然后他们共同演唱改编了一首歌来声援原住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勇敢也非常符合我对他的一些印象的一些做法。我就想着这，然后再听了这个生日快乐歌，就让我想到了其实都是不同但又很相同的两件事嘛。你会在万人演唱会中替原住民声援，你也会选择在夜晚给周围这么很多人来演奏你改编的生日快乐歌，其实都只是不同的方式和表达罢了，都是在干你想干的事。而且当时很多人在认真听，然后左边有信号灯的栏杆嘛，然后还有一个女生直接挂在栏杆上来做当时洋抖音非常流行的一个 chant， 还有人一起唱着伴奏，让我觉得这一切这么多很迷幻的一个时刻，这边在拍着抖音，那边在弹着生日快乐，可能前后左右我们都是不同年龄段甚至可能不同国家不同地方来的人，然后再干着不同的事，然后我面前是一个很宽广很长长的马路，再往前就是星光大道，我们当时可以看到棕榈树和很多灯一直在闪烁，让我觉得这一刻非常神奇。然后就在这时信号灯亮了，我们所有人就同时都低头往前赶，就是这一瞬间让我又觉到了每个人都在走各自的路，就是在这一瞬间所有人都放下了对音乐和对这个夜晚的享受，又开始低头去赶路了，这一刻他们可能在想自己的目的地是哪那种样子。我在想比如我明天就会回到西雅图，就抱着这个想法，我第一次感受到了 LA 多样性，我也不知道合不合理，反正我就是感受到了这种感觉，也让我对 LA 多了一些向往吧。于是我就决定在第二天去格里菲斯看日出，因为我没有赶上日落，我就真的当晚我就非常激动，我就大概只睡了2个多小时，没错，居然还睡觉了，于是第二天就早起看日出去了。虽然吧有点出来晚了，但还是正好赶上了，当时我看没有很多人，但是也几乎是人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来面对着太阳的方向。当时站在格里菲斯天文台的墙边，我发现远处的山是那种深紫色，越靠近太阳的地方它就是越淡，就是一种淡紫到深紫的感觉，然后镶着太阳的近边儿，就这样在所有人举相机手机一同注视着太阳的方向，就在这种注视下太阳慢慢的升了起来，一直升起来到我觉得已经有点刺眼的程度了，我才慢慢的换一些位置。总之我就在那站了好久，所有人都静静的看着，我就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整个洛杉矶就仿佛就也是被叫醒的样子，慢慢的醒来了，我就想起来昨天的那种多样性，就仿佛就真的像电影里好莱坞电影里那样，就是新的一天开始了，又有很多故事就这样的展开了。因为在我的视角里就所有的房子都是矮矮的，包括洛杉矶市中心的房子都是远远的，在太阳的对比下所有的一切都小小的，就那些市中心的高楼大厦 就也很微小，我会觉得突然间就觉得一切都很渺小吧，突然间失去很小，也许找工作也很小，或者我留下或者回国其实也都没有那么重要吧，也许就让我觉得挺好的。也许就像我那个同学说的，我要想来我随时都有买一张机票的权利来过来这边。总之呢，我觉得去年一年第一次看这位歌手的时候，其实是更加坚定了我在这边多逗留的一些想法。当时我会觉得哇好幸福呀，这边人一下班就能来这看这种演唱会。但是今年更多是让我看到了一些多样性吧，和一些人生的容错率。也许对我来说还有很多个月确实也都来得及，但是也许回国之后，因为我其实最近一直很期待回家过年，已经成为我的一种动力了。再加上西雅图的雨季又不怎么出门，已经让我有一种刚来这第一年的感受。总之呢，我很感谢这两次短途旅行，让我对我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让我有一种觉得自己可以随时出门，随时探索，随时走在纽约街头，随时爬上格里菲斯天文台去看日出的这种勇气，还有和陌生人开口一起跳舞的这种勇气和动力吧，让我觉得让我探索到了更多和世界建立连接的方式和可能。我想这就是旅途带给我的意义。我相信对于我来说，也许去旅行只是和更多的人建立连接的过程，当然还有整个城市给我的感受吧，也让我有信心。也许在未来我会换到另外一个城市，但是我有信心在那里继续逗留，继续做自己，继续生活下去。总之最后呢，就是祝愿我们都有随时出门的这种勇气。我也希望我未来会有更多 solo trip 的机会。很有趣的是，我已经申请了LA 州博物馆的兼职，虽然目前也没有消息，但是完全没有关系，就是这样。我愿意享受旅途中的一切，以及旅途后带给我的一些感悟和感受。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吧，所以就是这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两段旅程的分享，当然只是更多是我的个人感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去旅游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也许你会对人文、对城市、对一些艺术非常的有共鸣、有感受。总之我相信人需要一直在旅途，我相信旅途会给我们人来带来持续的动力和感受。所以感谢大家的收听，这就是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当您的亲人生病而您又不得不工作的时候，您可能会感到非常困难，但随着法律的改变，现在您可以使用带薪病假来照顾家人，这样会使您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华州的带薪病假新法扩大了覆盖范围，涵盖了更多的家庭成员，让您能够在家人最需要您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免费电话18662197321，如有需要可要求免费翻译服务，电话是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